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欢迎您收听这个信仰百科全书的节目，
信仰百宝箱。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啊，何玉好，陈雅芳也好，哈哈哈哈、大家准时的在这个信仰百宝箱节目时间见面了。
是啊，
好，今天何玉我们要继续的讲但以理书啊。
嗯，
虽然我们在节目里面没有说把这个但以理书啊按章节一段一段的解释啊、
对，
我们是希望在节目里面为弟兄姊妹提供参考的材料，
嗯，
让圣经旁的弟兄姊妹听完了之后呢，可以在看圣经的时候呢更容易明白神的心意。
正是这样。那说起来呢，上次的节目时间呢我们讲了但以理书说预言的其中一个目的，
嗯，
就是要让人敬畏神，过圣洁的生活。
嗯，那么在今天的生活这个信仰百宝箱里面呢，我们要讲怎么样看预言应验的时间。
嗯，那我再说一次啊，这次呢我们是来学习呢怎么样看但以理书预言应验的时间。
是的，我们看但以理书其中的预言呢有不少是跟末日有关的，
嗯，
使得我们现在末后日子里的信徒呢在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希望能够从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清清楚楚地知道将来的情况，
是
好做一个准备嘛，是吧？
嗯，
也更有喜乐跟盼望等候主耶稣再来。
说得不错。可是雅芳啊，这一来呢我发现有不少信徒呢就很有兴趣计算主再来的日子了。
对，
但是我们要记住啊，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了，
嗯，
没有人知道主再来的准确时间。
是啊，
所以人如果胡乱的猜测预言应验的日子呢是很危险的事。
嗯，
搞得不好就变成异端了。
这个在这个过去的这个发生的事件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有很多都失败了哈。
嗯，
根本就不可能是成功的嘛。预言应验的时间是一个非常困难而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
因为所有的预言对先知来说都是发生在将来的，他自个儿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嘛。
是啊。
那么对我们来说呢，有一些先知看为将来的事情，其实在我们的眼中，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者过去历史当中已经发生过，
嗯嗯，
已经应验了嘛。
嗯，那这么说呢好像很笼统啊。
嗯，
不如我们举一些例子好不好？
好啊。
那比如呢，摩西向以色列人预言神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这个埃及那个受苦的地方，到流奶与蜜之地。
对，这个是在圣经的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八节说的啦。
对啊，那摩西这个预言呢已经分阶段的完成了。
嗯，
首先呢摩西经过一连串与埃及法老的交涉和冲突，
嗯，
神用石灾击打了埃及，结果呢在逾越节的第二天以色列人就经历预言所说的离开埃及。
那对我们来说呢这事儿已经成为历史了。
嗯，是啊。
那么至于进入迦南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的预言这部分呢，也在摩西死了以后由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那应许之地。
嗯嗯。
那么这个应许呢已经完全应验了。
是啊。那说起来呢，对于这些个已经应验的预言呢，我们解释起来呢当然就没有太大的困难了。
哈哈，
可是这些预言呢对我们来说仍然有很重要的意义。
嗯，
因为预言呢不光是预先宣告一件事情要发生，其实呢预言实实在在的呢是神向人启示，神是一位全知全能的神，神呢也不受时间和观念的限制。
嗯，
只有神能够预知将来，所以呢神能够指导人走正确的路。
因为神创造宇宙万物，
嗯，
他也创造了时间嘛，哈。
对。
另一方面，预言的应验也显示神的信实和全能。
不错。
从预言的应验，让我们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呢，会更加有把握，哈，因为我们完全的信靠神。
对。
所以呢，让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呢，就会更加的有信心了。
嗯。我记得啊，雅芳，
嗯，
记得主耶稣有一次用圣殿比喻他的身体
啊。
当时呢 有人呢就要求主耶稣显个神迹呢给大伙儿看。主耶稣呢就在约翰福音的2:19-21，约翰福音2:19-21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其实呢，主耶稣这番话是预言他自己将要受害，被钉上十字架，并且要复活。这些预言在主耶稣说了以后不久就已经完全应验了。
是
可是这些已经发生了的预言，对当时的门徒和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呢，都非常重要。因为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2:22，很容易记哈，2:22说，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可是呢，我们也知道有一些预言呢，不但在先知那个时代还没有应验，甚至呢一直到今天仍然还没有应验。比如说吧，启示录预言主再来之前呢世界的情况和新天新地。
对于这些还没有应验的预言，我们当然期望这些预言早日应验，使我们能够看到神荣耀彰显出来哈。可是在解释这些预言方面呢，我们只可以在预言的内容方面多加研究，而不能够准确地计算出预言发生的时间。
说的是，在解释预言应验的事情上呢，有时候的确会碰到不少的难处。就比如一些预言看起来呢好像是已经应验了，换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又好像还没有应验啊。
是啊，
而有些预言所讲的内容呢与历史当中一些事情相同，或者呢是非常接近，看来呢是应验了，可是预言的另外一些内容呢却不能够在历史中找到可以说是应验的事情。在解释预言这个应验的事情上呢，我们会碰到这些难题的。
不过其实我们看圣经不是专找预言是不是应验这件事来研究嘛。
对，
我们越钻到里面去就会碰到不少解释预言应验的难处。所以呢，有的研究圣经的学者呢研究了一些预言之后呢，就归纳起来提出2个解释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去理解。
这两个解释的方法呢，我相信弟兄姊妹也很想知道，是不是？
是的哈。那是两个比较陌生的词。一个呢叫做远山式的预言。
远山式的预言。
山是高山的山哈，很远的高山那种方式的预言哈。
远
山式的预言。另一个呢就叫做同类式的预言，相同的类别的这种形式的预言，同类式的预言。
这两个词听起来是挺陌生的啊。是怎么解释呢？
待会儿解释。
对，小环节之后。这会
儿
呢，听众朋友，我们要一块儿来听听雅芳的灵修心得。
灵修心得。
现在灵修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这是旧约的撒母耳记下8:14，经文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神的百姓在世界上时常会遭遇到危险的环境，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个时候在他们的周围不但有非利士人跟哥利亚，还有摩押人、亚兰人、以东人、亚门人和亚玛利人，甚至于其他各族的人。神的百姓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完全的得到和平的生活，大卫在痛苦的经历里面认识了这个事实。后来耶稣曾经警告他的门徒有关同样的事情，主耶稣告诉他们，他差遣门徒们出去如同羊进入狼群。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使徒保罗也警告我们说，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但是有一个大能和安慰的信息，就是神的子民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盼望得胜的生活。基督的死和复活就成全了这一点。那主耶稣他胜过了罪恶、死亡和地狱。每一个人若是愿意悔改，凭信心仰望耶稣，这种得胜的生活也是属于他的。凡是信靠耶稣的人，经文清楚地说，在罗马书8:37，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我们有权利大大的放心，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世界了。
你现在收听的是信仰百宝箱，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
谢谢雅芳。听众朋友，相信耶稣，因为耶稣呢已经胜过世界，胜过撒旦，胜过死亡，所以相信主耶稣的人呢能够有永生的盼望。
刚才呢环节之前提过了，有两种解释预言应验的方法。就是远山式的预言和同类式的预言。何玉啊，今天节目剩下的时间并不算太多。
是啊，
那我先解释一下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
好，
那么详细的情况呢下回再解，好不好？
好，所以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希望你下次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我现在先说说所谓远山式预言。远呢就是很远的远，长远的远，远近的远，山就是高山的山。这就好像一个拿起照相机要照相的人一样，他看到这个黄山呐、泰山呐、到哪一个景观里面呢，这些山岳都很美，他要把黄山的气势拍下来。虽然这个人的摄影技巧很高明，可是呢山外有山，连绵不绝的雄伟景象，要把这一连串的山拍下来呢，那是很难的。拍出来的照片可能看起来只是平面的景象，并没有一个深度，不能够把这个山峰之间的距离完全显示出来。
是，
结果呢只能看到一些是似乎好像没有什么距离的山峰啊，一个接一个。有一些预言呢就是有这种特性了。
那举个例子说吧，有些预言得着应验，好像人呢看着远方的群山一样。有一些预言呢是要分开不同时间完成的，可是先知记录的时候呢却把这些呢都放在一起了。那我们看的时候呢似乎这些都是连续发生的，而其实不是这样。
是，这就是远山式的预言。就像咱们听故事的这个王子跟公主结了婚，从此以后他们就快快乐乐生活了哈。这一把抓了，其实当中还有细节的。
对，有很多经历，很多时间。
对，好，那今天我们只是说到这儿，下回呢会接着这个话题讲，下回见。
耶和华。